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上一次在谈这个服侍主之人的平安哪里来，你在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平安的环境里面，居然能够因为服侍主的关系呢还平安下去。你要怎么样保持你清洁的良心，你又要怎么样能够说这有可能是神把你摆在这里，那你至少要从圣经里面找点例证来，对吧？那小魏给我们夸下海口说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你的很多到底是哪一些例证了，好吧。
数啊，一开始这个约瑟算不算在埃及里
做宰相？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在埃及地做宰相有什么不好呢？在埃及地做宰相，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个啊？你有什么样的证据说他是符合我们所讲的这个情况啊？你觉得你自己跟约瑟比一比的话，谁的环境更险恶？
幸亏是昨天跟一个人聊过，也要这样，这个我们开始考我了
啊。当然，好，
这个约瑟在埃及，他这个别的不说，他这个娶的这个老婆就很尴尬，是不是？
他跑老婆有什么尴尬？那是铁定是美女的。
我看一下在哪来着？找不着。他这个妻子是那个祭司的女儿。
他妻子是祭司的女儿，那很好，大家一起侍奉耶和华，不是吗？
这个祭司是埃及地，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他这个什么神都可以侍奉，唯独不侍奉耶和华。
所以他是一娶就娶了这样一个女子。那他上班呢？他是宰相，他除了这个建粮仓然后开仓卖粮之外，他还有什么事情？他如果是埃及的宰相，
什么事都要在他手中经过，而且基本上什么事都要经过这个偶像的这一关呢？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哎，圣经上有写这个细节吗？就是，
嗨，圣经不用写这个细节，别的民族、别的文化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埃及那个全盛时期正是约瑟所在的时期。去他们金字塔、他们的庙里面，去他们一些图腾柱啊、是大象啊，看一看就知道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谁拜偶像、拜假神能够拜过埃及的？然而谁是他们的宰相？约瑟是他们的。
换句话说，是约瑟帮他们做了这些。有可能是。
你这个话就有点栽赃的意思了，对吧？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约瑟怎么找到他的平安？约瑟怎么找到他的平安？你就怎么找到你的平安？甚至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也都是这样。像现在美国大选马上要投票了，这两个人呢，基督徒看看都不对味儿。那你怎么样找到你这个投票的平安？对不对？他投票
的，我这个话哪里栽赃了？就是他这个手上做的一些工作啊，行政工作，他总是可能要有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他做还是不做？
如果神的心意是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上，就等于这样子讲好了。亚伯拉罕家本来在大河那边是侍奉偶像，
对，
然后他自己不再侍奉偶像，可是他派老仆人回去把利百加请来的时候，拉班家还有神像，老仆人没有去改变他，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面，这神是与我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因此我们自家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要管好我们就有平安。但是外面的人他们要做什么，就算我经手的话我没有不平安的。约瑟他可以经手办这些事情，因为是法老差他办，差他办什么他都办事精明，把他办下来就是了。像保罗也讲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因为是人手所造的，你们要造什么都你们就尽管去造呗。你给我宰相的俸禄 啊，我在宰相的位置上，让你们全国祭司开大会，对不对？就像你们这边开宗教大会一样，你们开不开这个全国祭司会？开不开？
嗯，不要说开这个全国宗教会了，我们自己开这个两会啊。
啊。
他这个也是要邀请其他的这个宗教
士。哦，对对对对，那该开会的就给他开会，该纳税的就给他纳税。你看，这不是还押韵的吗？什么东西一押韵就平安了。你做你的嘛，这是你们在做的事情，我现在来经手啊，我来负责帮你们安排管理。至于你们的内容，你们本来就是在不是在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啊，因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跟你们没有关系。神现在把我摆在这个宰相的地位来管辖你们，这是耶和华的荣耀，是不是？
啊、哦，这么一想还是挺，
怂
这个还是挺有点的。但是王哥，这个不叫做与他们的这个罪恶有份哈、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讲究。我们是与世人无关的，是与世人分别的一些民。这个分别是神用我们的血缘把我们分别出来。那当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神把我们抬在高位上的时候，是给人看的，对不对？约瑟所办一切的事情精明，他就耶和华就得到荣耀。因为这个人建了这么多偶像庙，是不是都是他经手造的？那个金字塔垮了没？没垮。可是他拜不拜？他不拜。这就出名了吧。我认识一个人啊，他算是我们一个远方亲戚，他在台湾呢做生意出名。什么样出名呢？这个人从来不应酬，不抽烟，不喝酒，天天回家吃饭。这样的人能够把一个大生意做起来，大家都敬佩他，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说你们抽烟你们喝酒我就不跟你们谈生意，不，那这个人还不是个基督徒，他都能够出名。那约瑟侍奉耶和华啊、你们拜你们的偶像，你们在拜偶像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个侍奉耶和华的人盖章签字同意。你看这不是挺拽的？
嗯，
这个是可能，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没办法以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来想约瑟。同样呢，别人不见得能够有他的以他的标准来想你。那再看看圣经还有什么别的例子没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个。
但以理算不算？
但以理当然算。但以理照中国人讲的就是这种卖国贼，对不对？而且不是卖一国啊，卖三国，对不对？我们在圣经马上三朝的宰相，这根本就是五傀儡伪政权嘛。他居然会侍奉这种敌国，你看看他怎么可能有好名声呢？他怎么可能有清洁的良心？
但以理的情况还是跟约瑟是属于同一个这个状态啊，就是在这个、
偶像国里边做一个不拜偶像的人，对吧？
那应该找一个有没有这种叫什么来着，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在教会里的，那你找啊，我不好随便找，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偶像里面，你在哪一个偶像庙里面任职，哪一个情况跟你的情况相像，对不对？新约的例子有没有？你看保罗不是都到庙门口去讲道，有没有？
庙门口，雅典那个庙门口。
他喜欢到庙门口去，你看这个人真的是挑梁子来的。
但是保罗在庙门口讲道，他没有在庙里侍奉。
那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吗？这保罗在庙门口讲到就很像这个法轮功在这个领事馆面前门口示威是很像。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呢？
新约里面这个，
旧约里面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有南国有北国，对不对？
对，
南国照说应该是比较正统的，北国因为明显的是金牛犊国，就和你们的外号一样啊。那因为明显的是金牛犊国，那是不是在北国的朝廷里面侍奉的人就都没有平安了呢？
有一个亚哈的家宰，
他做了啥事儿？给我们复习复习。
亚哈的家宰叫俄巴底，他甚是敬畏耶和华，当耶洗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
哦，藏了，藏在洞里是吧？还是50个50个这么藏？
对。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想。我们认为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北国的结局，它是一个坏王加一个坏王，对不对？以后就没出什么好东西了。直到亚哈的时候已经是不像话了。而我们知道他到后来就是烂透了，然后北国也灭掉了。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观念上很容易批判他，对不对？
对。
到几百年的时间，几百年的往下坡走，我们就一脚把他踢翻就算了。 啊，假如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跑到南国犹大来，尽管犹大有犹大的问题，但是总比北国好嘛。可是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不只是俄巴底啊，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怎么还留在那儿？那这个所谓耶和华的先知，就表示是他们自愿做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不算他们为先知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所谓耶和华的先知呢？如果耶和华还留先知在那里，哦，那是不是表示说不一定需要离开呢？你觉得北国
还是对这个北国还是有点这个什么，还是要救他们是吧？
你焉知不能救他们呢？但是他们那些耶和华的先知留在那个地方，他的平安从哪里来？他有什么样的凭据，什么样的平安可以让他留在那里？假如他们不是贪生怕死的话，对不对？而显然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才会安排了这个俄巴底来救他们嘛，对吧？那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说，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一刀两断。如果三字是金牛，大家就应该离开，就这么简单。那个时候整个信息的味道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教会既然有问题，有不纯正的地方，它就不是耶和华的教会了，就已经不是基督的教会。你不是基督做头的教会，我为什么还留在里面？哎，那不是基督做头的教会很多啊。有的基督只做半头，有的基督只做偏头，有的基督就是他们的偏头痛，那你你走不走呢？
有的基督在外头是吧？
对，有的基督在外头。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走了之后发现，这个我们这些有志一同的这个英雄豪杰出来之后啊，我们这个教会可能比当初的问题还大。当初的问题呢是看得见的，现在的问题呢是藏在里面的。当初的问题还有个统一性，现在的问题呢，嘿，你要是教会几个人把持在那里，那简直是没办法往前走了。那难道我再出走吗？或者我再回头吗？这个你问得很好，这个服侍主的人平安呢，就恐怕这个他真的不是这么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因为当初明明有这样一批耶和华的先知在那里，而且别的节目也说过，这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什么大先知，对吧？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主要是对哪一国发预言的？
北国啊。
对北国发预言。对对，神对北国发预言，表示耶和华算不算北国为他的子民？算不算？当然算嘛。你们在新约里面一模一样的例子啊，启示录里面亚细亚七个教会，有没有哪一个教会主说你不是我的教会了？
那没有，都是，而且这么看的话，而且都是金灯台教会呢，现在是。
擦一擦都亮，我跟你讲。因为教会真的是金灯台，只是有的金灯台很亮，有的金灯台不亮，那你要擦一擦，哎，就都亮。但是主的七封信里面有没有用当初这个加林教会在号召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离开三字会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啊金牛犊啊，或者说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啊，不要要从这些扛台不洁净的器皿的人里面出来，有没有用这类的话？通通都没有。哎，
这段历史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哎，这段历史那时候你还小，对吧？这个文献应该可以找得到的。
幸好是没听到这个呼召。
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啊！你看，你以为神不是对约拿这么说吗？里面会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多少人呢？
12万。
嗯，我怎么能不珍惜他们呢？对不对？这个服侍主的人的平安当然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你看见这个教会本来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我父的殿，现在变成无论是什么窝啊，是鸡窝是鸭窝，主给你的托付不见得就是离开他。尽管你知道你在里边呢，恐怕长时间不能做什么，可是主不见得就是要你离开他。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指责圣殿、清洁圣殿的时候所说的嘛。他是怎么做法的？他是因为这个圣殿变成贼窝他就自己出去呢，还是什么，对吧？门哥讲这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啊，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哎，这个远方弟兄写来的，哎，说你上次来我们某某团契啊，这个退休会的信息非常好，你走了之后呢，就有一批弟兄姐妹出去创业了，另起炉灶了。
这个是夸你啊还是夸你啊？
哎，这弟兄很会讲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夸我呢还是贬我，我不知道。主耶稣的做法是清理圣殿，他并没有说因为你们是贼窝我就从圣殿里面出去了。他什么时候才出去的？有人要拿石头打他，他就出去，人家赶他，他就出去。他到最后受难，他还要到圣殿里面受难。所以小卫你看多有福气，你不用跑很远，里面什么都有，连殉道的机会都有。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些人让教会有问题，可是这个教会是不是还是耶和华的教会？是。如果是耶和华的教会，你就不必一定要有待在里边的不平安。有的时候那个不平安反而是一种不成熟。撒母耳的母亲明明知道以利的会幕这么糟，他却把撒母耳陷进去，那陷的是对还是错？我们都知道陷的是对。到那个会幕败落的时候，败落到不堪的时候，有撒母耳在里面。因为那个会幕本来是谁的？还是耶和华的嘛，不是以利和他儿子的。圣殿本来是谁的？仍然是我父的殿和万国祷告的殿，不是贼窝的殿。至少我们从时间上来看，绝对有个先后顺序，因为他是先是耶和华在示罗的帐幕，然后才来了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败坏了帐幕。先是万国祷告的殿，我父的殿，然后才来了一群贼，对不对？把他变成贼窝，这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嘛。所以这个殿只要是称为我名下的教会啊，你不必因为他目前的状况啊有太多的不平安，你仍然可以说这是我父的殿。问题不是这个殿，问题是你们里边的人，对不对？你看以后彼得他们不是还到圣殿去讲道吗？五旬节一批人得救，他们不是就在圣殿广场站了一个角落吗？这都是可效法的事情。哎，那从时间上来讲，你有没有查过中国啊？中国这个我们上次节目已经算过了啊，这个1911年这是台湾算法，1949年那是你们的算法，从1911年到现在呢，已经超过了100年了，对不对？中国大陆现在教产被发还的这种教堂啊，有没有超过100年的？
有啊。
哎，那就表示说那个殿是谁的殿，那个屋是谁的屋，这么讲好了。
神的房子，
这是耶和华的屋，那你待在里面有什么不平安，对不对？那假如从这个49年来算的话，有没有超过超过70年的？有没有超过67年的？有没有？
有啊，大把的，
大把的，对不对？那何况这圣经里面有预言说耶路撒冷荒凉，一70年为满，那你就等吧，再等个三年，说不定你就熬出头啦。
哎，蒙哥，你这意思，这新建的教堂都不是什么用。
新建的教堂到底是算谁的，那就很难讲了。那个我们就不管了，不在本节目讨论之列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假设一个状况，就像耶和华对以利亚讲的，以利亚那时候灰心丧志，耶洗别要追杀他，耶和华怎么跟他讲的？他为自己留下多少人啊？
7000人。
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7000人到底是在北国还是在南国？这7000人到底是在三次会还是在家庭教会？谁答得出来？因为你说三次会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是我们说的，耶和华不见得这样看的。那里面这么多的爱主老姐妹、爱主小姐妹，是不是？还有像我们这么可爱的小卫弟兄在里面，那难道不是耶和华摆的吗？何况我们上次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福音的瓶颈之一啊，至少从蒙哥这个外行人看，是场地问题，对吧？你哪里有这么好的聚会的地方，是随时要用就可以用的，是人家来了不会害怕的，人家不以为你是做传销的，人家不以为你是法轮功的，那最放心来的就是什么？三自爱国教会，对不对？多好！现在政府的政策也比较宽了嘛。假设当初这些爱主的弟兄，哎，别假设了。假设现在这个教会的中间分子、服侍主的人，其实都是像小卫这种间谍，那你想想看，教会大大复兴，政府管不管你啊？
不管，
他不管你吗？难道说三次教会还有一个限制，说你一年只能增长多少信徒吗？没有，你有几个特别兴旺的三次教会开放给外国人看，像蒙哥这种华侨会去观光，那你们招待招待，不是很好吗？现在的三次会跟当初 周恩来时代强迫王明道、倪柝声他们加入那个三字会是大不相同的，虽然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政策上现在比当初要宽松太多了。他已经不太管你们在讲什么，他也不太管你们在做什么，只要给他个面子就行了。何况你自己也不用再办这个事情，别人早就替你办好了。你们现在是一个合法的聚会，是挂了政府牌子的，那你里面要是传纯正的福音，做纯正的工，难道不可能吗？说不定你在的教堂就历史就远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远远超过中华民国，根本从开头就是耶和华的房屋，呵呵，耶和华所建造的房屋，非但不应该没有平安，还应该在暗中网罗大批的有志青年呢、啊，
在底下搞小动作是吧？
这不是小动作，这是怎么讲啊？这是主耶稣带着门徒进城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一窝人进来。呵呵，把这个教会从里边从本质上复兴起来，因为政府不管你。你说家庭教他们干个什么？有三字会的人去打小报告，难道三字会要干个什么？家庭教会的人还会去打小报告吗？
其实我们留在这样的一个贼窝也好，平台也好、我们侍奉还是这个平安应当是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奉神的命来到这个地方，
对、
做神的工。但是接下来问题就是我们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做呀，它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耶稣和保罗他们也进会堂讲道，但他们确实不是在这个会堂里面的侍奉。那么接下来问题是他们需不需要去顺服这边的规矩，比方说如果保罗生养了一批新的门徒，他是这个让他们去来顺服到这个传统里面的这个教会里面去呢，还是让他们保护起来自己再去创业是吧？
这个东西就需要跟党学习了。我们今天教会喜欢讲细胞小组，其实党当年在国民党中间就是发展这种细胞小组嘛，在青年人中间发展这种细胞小组嘛。我不是说这个做法就一定是对，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很多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去想什么办法，人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也许主要你做的是大事，也许主耶稣要你做的是小事，你无法为明天忧虑，你只能够确定自己能够守住基督的见证啊，不与人同伙，不随从他们去做一些你没有平安的事。那至于他们有什么政策，他们有什么办法，那不是跟政府一样吗？因为本来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嘛，对吧？该上税的给他上税，该纳粮的给他纳粮，该尊敬的给他尊敬。你看这讲的多好，你不用再用别的话讲说要不要顺服在他们底下，这个问题不存在。总之就是该干什么给他干什么，你可以不用问，不用再为良心的缘故。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吩咐？那就是说你不用再为良心的缘故每一次去问了。我现在上了税，他拿去干什么？那是不是拿去见偶像？是不是拿去杀人了？这个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你们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那个在位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的，他有点做到教会里面，然后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学样的奉承的。所以
我也渐渐感觉到这个还是这个跟家庭教会有点像，就是主要是担心这个三字教会它主要这个政权的势力在里面，可能我还没做到那个位置，我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但是现在在我这个里面来看呢，主要可能还是这个，这样说好像也不对啊，但是犹太人
老以利是吧？对对
对，老以利，对老以利的这个，
对，因为其实两个是一回事，但这是一些历史问题，因为政府在里面安插了一些职位，安插了一些人员，培养了一些，就像你在念书的时候所见到的许许多多的同学，对不对？这些人他可能根本连重生得救都没有，但是将来他会在会堂里面做了高位，这个也是国家的政策。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国家的政治势力现在之所以说他现在比较宽松，就是他不太管你了。那为什么可以不太管你呢？因为你们这里面的服侍的人员的素质已经相当，已经够差了，对不对？已经够红够专了就行了，他就不用再去管别的。能够有个什么主席能够说出这种因爱称义的道理，那肯定是中南海龙心大悦嘛。那底下就不太用去管他了，因为还有这么多的人在那服从，没有人会明显跟他唱反调，那政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还是不断有生养的壮丁，有重生得救爱主的年轻人起来，那这是个机会呀、啊，这是个机会、啊、这真的是个机会、啊、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啊，说不定将来中国教会的复兴这一波是从三次会里面出来的，焉知它不可能呢、啊、
嗯，但是嗯，不可，我们想的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现在碰到具体的这个比一小问题啊，比方说我在这个，我现在跟很多年轻人去聊呢，
嗯，
他们基本上碰到问题还是我以前当初碰到那种很相似的问题，就是
什么问题？
就在这种聚会里面，你没有造就的。
对对，那你是这里边的传道人，你需要给他们造就，给他们供应。只是说这个造就与供应的方，不见得是传统的聚会的方式，你只要能够给他们供应就行了嘛。
要搞小组开小灶是吧？
那不然就不去管他了，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单单看说我们现在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居然有一定数目的人在听，就表示你在讲这个问题的话是相当严重，因为大家简直饿慌了，居然来听我们的节目，对吧？但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是聚会呢？是不是聚会呢？啊？开小组吗？是开小灶吗？都不是，谁知道的？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因为你在这个加载的位置上啊，你有这个政府招牌的方便，因此你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做工的这个空间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就要想办法打水弄饼了
啊，是
挖洞
不管怎么样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你就是慢慢把它做起来，然后这批年轻人呢，他们自己开始明白，因为人家的眼睛是很雪亮的，尤其刚信主的人，当他看见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是认识的，他是觉得这个舒服，这个是对的。然后再加上你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不乏有一些在这个专员嘴脸的，是不是在讲台上坐高位的，这些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人，总是难免会有一些。那他这个一对比呢，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更有利，因为在你们这里面那个属灵的糖衣炮弹，这个属灵的伪装是很容易被拆穿的，在家庭教会里面反而不容易。所以在这种诸多的情况都是一种有利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处于劣势的情况。所以反正言归正传啊，小薇，你如果找到你的平安呢，那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他可以回头在这个教堂里面找到他的平安。焉知不可为呢，人家赶紧你再走嘛，对不对？要住我父的殿。所以怎么样，小薇，那你跟蒙哥谈到现在这个心头大石头放下来了没有？
我就蛮有平安喜乐
放下来砸到脚没有那就好，那咱们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啊。要记得蒙哥的这句圣经啊，耶路撒冷荒凉以70年为满，哎你就等着天风吹来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